好，昨天我们已经谈到，就是说，那么怎么样的来听闻这个佛法啊？在这一部分里面，那么第二节啊，就是要对这个法还有这个传法的这个善知识啊，要产生恭敬心。那么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到，就是说这个无著论师啊，他在他的著作这个菩萨地，这 Bodhisattva level 说的 Bodhisattva Bhumis， 在这本经里面呢，那么他就列了几点呢、啊，就是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昨天我们念完了第一个就是说啊，那么不应该啊有一个非常傲慢的或者是自满的这种心态来听法，这里面又分了好几点，所以在最后一点讲说这个Do not look for faults in your teachers 啊，不要观师之过。观师之过的意思，这个当然在后面还会再仔细的来讲，在这里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平常在传法的这一些师父啊，他当然绝大部分是出家众，他绝大部分是出家人，那么出家人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家人，像我这个样子啊，没有穿僧服的在家人，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习惯性的一种这个反应啊，就是说，哎，他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我们都是人嘛，都是人造众生，只是他穿的衣服跟我不一样，对，他跟我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呢，我们自然而然很容易的去看这一位传法者他的一些所谓的过患，他的一些缺点啊，缺点。那么比如说后面有讲的说，哦，这个师父长得很丑，长得不是的这么的这个叫做庄严啊，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或者是说这个师父他在讲法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啊，比如说后面举一个例子说啊，有的师父他的习惯呢，就他一边讲法一边挖鼻孔，然后挖完了鼻孔以后，他就把他的那个手就往他的光头上面这样摸一摸啊，也有师父是这样子的。那么有些听法的人一看到了说，哎呀，这个师父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太不端庄啊，不庄严啊，所以心里面就产生了这种这个慢心呢、啊，就看不起这个传法者的这种心呢、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现在都有机会，比如说这个下过课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私底下会跟这些传法者一聚会啊，比如说一起吃饭啊，或者说一起这个甚至出游啊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这些传法者他也有一些可能个人的一些特质啊。啊，那么他会这个有一些行为，也许是我们平常没有见到的，不容易见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很或者说不能接受。那么也就因此啊，对于他所说的法，就产生了怀疑或者是打折扣。那这些啊，在这个阿桑嘎，在这个无著论师的这一部菩萨地里面啊，都有劝诫，就是说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啊，为什么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后面会讲啊。简单的说，啊，这个传法者，不管他是出家的这个众生，或者是在家的众生呢、啊，他极有可能啊，都是这个金刚种子的化身。好，金刚种子，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讲这个功德本颂最后一颂里面不是？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金刚种持啊，它是所有的这个法身佛的这一个代表。那么他当时啊做过一个预言，他说在末法时期啊，我会化现成各种不同的外相来传法，尤其是会以上师的身份来传法。所以这个上师就包含了很多了，在家的、出家的啊，丑的、长得这个相貌英俊的，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 我们今天有这个机缘能够去听一位善知识讲法，把它想象成他是金刚种子的化身，用这样子的心来听法，那么当然对自己啊就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所以在这里这卢珠论师啊就讲到，就是说啊，你不要去观这个传法者，尤其这个是你的上师，他的这些所谓缺点。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自己不要有那种傲慢的或是这个自大的这种心态。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去除啊，或者尽量的减少受到自己妄念的影响。自己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妄念呢、啊，所以那么即使是在听法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仍然继续不断的受到这个妄念的影响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无助论师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啊，那么你要这个不要用妄念呢、啊、来听闻师父的这个教导，所以同时反过来要想说，哦，这个师父他现在在讲的这些，一定都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那我要用这样子的心呢来接受，因为对我很重要，是帮助我能够解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我要仔细的来这个听他怎么说，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也就是说不受到妄念的影响的态度、啊、来听法。那么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几个，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到，就是说或者说不要怀疑啊这个上师啊或者这个传法的师父啊，那么他本身有这种所谓 ethical 的这一些 misconduct 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了，包括这个犯了严重的戒行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戒律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怎么讲日常的仪轨这方面没有如法的去做，这些都是所谓 ethical conduct。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啊、假设我们看到了他有这种情况，不要太去在意，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这一位师父他是金刚种子的化身，他也许用这种方式来示现呢、啊，来测验我们、啊，那么怎么办？你比如讲说，大家都认识喇嘛苏婆仁波切，喇嘛苏婆仁波切，他现在到香港传法的机会比到台湾要多得多，在台湾他已经很久没去了。那么喇嘛苏婆仁波切在这个传法的时候，你看他的那种视线，对吧？他咳嗽，一直咳嗽，或者是讲话颠颠倒倒的，或者要不然讲一半就突然的就好像入定了。那么，所以有些学生就很不习惯，说这个师父怎么这个样子啊？虽然是很有名的，但是怎么用这种方式来传法？不，还有他从来不准时。他给你讲说晚上7点要传法，但是他可以拖到9点钟才上座。然后给你讲说晚上11点结束，说明明天早上6点才结束，然后他也中间也不休息，像这些啊，这有很多很多这个学生的不习惯，就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批评啊，或者是一些 complain 啊什么这些。那这个在这个无助论师的这一个菩萨地里面就讲说，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啊，这个是对这个传法者、啊、对师父啊，这个是不恭敬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啊比上师要高贵，这当然只是在印度当时的情况。印度我们都知道它分为这个种姓制度啊，对不对？那么四个阶级很非常清楚的四个阶级，有的时候这个婆罗门呢，这个第二个阶级啊，这个是僧侣阶级啊，是不是啊？第一个婆罗门，第二个是贵族。那么僧侣阶级啊，他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在古印度啊，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个所谓贵族啊、皇室啊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可以从他的种姓制度里面来排啊，就是说他是在种姓里面他是第一个阶级啊，他是 佛门。第二个阶级是贵族，在世俗生活里面，贵族当然受到比较多的尊敬跟这个拥有比较多的权势，所以通常这些贵族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的这个社会地位啊比你高啊，所以我比你要来的珍贵啊，那么你因此自然而然对这个传法的师父啊会有这些不尊敬的态度啊。那这个是在我们现在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但在古印度是非常明显。当然现在也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在香港这边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你到国外去听法，到国外去听法，那么当然现在西藏藏传佛法，因为都大部分都是西藏的师父啊，格西啊或者是仁波切，所以这些外国人啊对他很尊敬，对他很尊敬。那么但是下了法座以后啊，是不是还用同样的方式啊？不一定啊，就不是那样子。那也许在日常生活里面啊，不是用那种态度啊，尤其是在这个西方社会，这个所谓强调个人主义的这种基本原则，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师父的这种尊敬啊，没有像在印度啊，在这个西藏啊，或者在蒙古啊这样子的这种这个深入，或者说这样子的一种纯净啊。那么也因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你不要觉得你的地位啊比这个传法的师父高，所以因此你对他有不恭敬的不尊敬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啊，刚才讲了，由于这个传法者他的外相可能不是那么的吸引人啊，那么你因此而对他产生不恭敬，那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啊。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些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师父们、法师们，那基本上，因为他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啊，所以比如说来自于这个安多，安多是现在中国的青海啊，这一个地方，安多。那么在安多的话，安多这个地区啊，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牧民啊，所以有一些出家众啊，他是牧民的 background。所以他的这个外相啊，就跟这个平地的人呢不太一样啊。那但是他有的非常有学问啊，所以不能因为他的外相啊你不喜欢而对他产生轻视的这种态度，也而因此啊影响到你去接受他这个传的法。所以在这里讲说，不要因为他的外相，那么而这个对他不敬。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第四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师父们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言善道的，有些他有口疾，有些他讲话就像刚刚讲的若凡不切，他讲一句就咳咳咳咳这样子啊。那么还有呢，有些他讲不清楚，所以当然他们如果用藏文讲的话可能讲的比较流利啊，但是他有一些师父他也可以用英文讲，他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可能在遣词用字这方面不是这么的理想。那么不要因为师父以这样子的方式传法，我们就轻视他，就认为他传的法不好，不是这样的。那有一个故事啊，这个一位这个噶当派的格西，这当然是很久以前了。那么他呢是很严重的口疾，很严重的口疾，但是呢他的因为他的这个禅定啊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西藏的时候啊，那个他有很多的弟子，很多学生。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有很多学生呢去接触他了以后，因为他讲话很不清楚，讲话这个口疾很严重啊，所以就离开他了。那么到后来啊发现自己原来这个损失太大，损失很大，因为没有耐心啊，没有继续的听闻这个师父的讲解啊，所以后来在这个修这个菩提心这一部分呢、就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这个是在西藏啊发生过的一个情形。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你看在色拉寺或者在印度的三大寺里面，虽然他们每天都在辩经啊，这个在学佛的这个十几二十年里面，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辩经，那但是还是一样，有的这个 monk， 有的这些出家众，他的口齿不是那么的流利啊，他是讲话会这个口疾啊，或者说因为他紧张，他会这个颠三倒四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呢，他学的东西啊是非常实在的，非常扎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不要因为他这个表达的方式不好啊，而对他产生轻视的态度，那这样就影响到自己这个学习啊。所以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啊，这个是第五点，是他这里讲啊，这个无著论师讲，他说你不要因为啊这个师父啊他对你用 harsh words， 他对你用这个比较严厉的这个言辞，或者是用这个你比较不喜欢的这种腔调来跟你讲话，而因此呢你对他产生不恭敬。好，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太多了。那我的学生呢就很讨厌我，因为经常我也用批评他们啊，要骂他们，那么因为他做的不如理想了，所以那有些就跑掉了，就是说这个没有见过这么没有修养的老师啊，这个老师这么没修养，经常要骂人，经常要这个要这个要嘴巴要讲这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就走掉了，另外去找别的师父。那么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无著论师讲啊，不要因为师父这个传法的上师啊给你用比较严厉的话来告诫你，或者说来对付你，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因此而对他产生不恭敬，而因此而拒绝听闻他的教导，这个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大成就者有些，比如说我们在历史上面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密勒日巴跟他的上司马尔巴上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尔巴上司啊，对于密勒日巴从来没有讲过好话，不是骂他就是打他，要不然就是折磨他，从来没有说是对他和颜悦色，反而是这个马尔巴的这个就是密勒日巴的师母啊，反而是对他比较照顾。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但是密勒日巴知道我是跟着这个上师啊是一位大成就者，他用这一种所谓的 harsh words 或者是这些这个对我很严厉的态度来，这个是怎么在消我的业，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加持。所以呢这个密勒日巴啊，尽管受到那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折磨，或者是说这些 harsh words， 但他仍然非常恭敬的来医治他的上司啊，那最后他极深成就啊，极深这个证悟了空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医治上司的这一章里面啊，一定会讲到这个密勒日巴的这个故事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啊，阿桑嘎无著论师也提醒我们，就是你不要因为你的 teacher 啊，他有的时候对你讲一些 harsh words， 讲一或是用一些你不太喜欢听的这一些方式啊，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啊，那么你就对他产生不敬啊，这个对你自己啊也不是好的。好，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就上面举的这几点呢，这里面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个师父讲法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练习呢，就是要去我执嘛，去我执啊，我执着的执，这个前面 也念过了这个，哦，这个不是在这边念，就是我爱执啊，认为自己啊，这个爱是绝对存在的，是具有绝对自信的，是绝对不会错的，这个是出发点。那么你当你认为自己是绝对不会错的，自己是最好的啊，是优于所有其他的这些众生的，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呢，你对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啊，你就会费很大的心思去珍惜它，去执着在它上面。比如说我的车子，我的狗，我的爱人啊，我的这些家人啊等等这些，同样的，因为是跟我有关系啊，所以他们也都是很重要的，都是这个不可或缺的。但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这个太强调自我的这个重要性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个是在佛经里面讲，这是造成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本来源啊。因为我们因为太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就会产生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一些这个这种情绪。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生气啊，会发脾气啊，或者是说会不满意啊，原因在哪里？因为对方他所作所为所言不如我的意啊，对吧？不如我的意，所以我们会生气。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从禅修的角度啊，你要问自己啊，难道我所说的、我所相信的就是绝对真理吗？就是绝对正确的吗？今天对方他的表现跟我不一样，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说我是错的，都是说对方是错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习惯。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啊，我们说这个叫我执啊，我爱执啊 ，cherish oneself。或是 egoistic 的一种这种 mentality。 那么这个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这个是所有痛苦的根源，造成我们自己所有痛苦的根源。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哦，那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听闻教法，前面举了这么几点呢、啊、这个刚才讲了很多例子，还有昨天也讲了，实际上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试着把这个我、啊、把自己原来很习惯的强调的这个我、啊、把它放低一点，或者把它减轻一点，不要给它这么重的这个怎么讲，不要给它这么重的 value 啊，不要认为说它的价值是最大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这样子，能够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听法的过程里面，要是能够有这样子的觉醒，有这样子的这个态度的话，那当然你就比较容易啊去听法，你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个佛陀的教法。否则的话听不进去，否则的话会产生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好，你现在去听一个师父讲课，那么他讲的跟你的想象的不一样，这时候你可能就这个心里面就起烦恼了啊！你怎么跟我听的不一样，跟我读的不一样？哎，那其实也许是自己读错了，也不一定，大部分是自己读错了。所以整体的来讲，这个重点呢、啊，就是说这个去我执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昨天我们讲过了一个故事啊，在《本根论》里面讲到这个王子的故事嘛，那么。其实前面还有一半啊，没有讲啊。那前面这半是什么？就是这个王子啊，他有一天，他带着他的这个仆从侍从啊仆人啊，到郊外去这个踏青啊，去春游。结果那在这个去郊外的过程里面，他有安排了要去听一位师父啊给他讲法。也就是后来昨天我们讲的，后来他供养他4000个金币的这个师傅啊，这个婆罗门，他去听他讲法。那么在他刚刚坐下来啊，还没开始听法，哦，他的这些随从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坐在那边要听法的啊，大家就骚乱，就 就起了很大的这种混乱啊，然后就大家都跑光了。那么他就问他的这个剩下的这个仆人呢，还没走的，他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这个仆人就跟他讲说，哦，那个叫做这个魔王之子啊，那个山里面的魔王之子要来抓你，要来抓你。那么，就是因为他是专门吃人肉的，要喝人血的，所以大家害怕就跑掉。那么后来这个王子啊，他没有跑，他就坐在那里面等。所以后来他就被这个恶魔啊，这个魔王之子啊抓走。那么这个魔王之子啊，把他抓到他自己的这个山洞啊，你这个像根据经上的描述，就是像一个坟场一样，里面都是骨头啊，都是这些这个腐烂的肉啊等等的，因为他平常就是吃这些维生的、啊，所以就把他抓到那里去。然后呢，这个魔王之子啊也不急着吃他，所以就在那边看着这个王子。那么这个王子、啊、表现出一个很这个沉静的这种态度啊。那么这个魔王之子就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我吗？啊，他说一般的人被我抓来啊，都是又哭又叫啊，要不然就吓昏了、啊、要不然就怎么样。他说你难道不怕吗？这个王子就跟他讲，这没什么好害怕的，反正都是要死，你不抓我，你不杀我，我还是会死。然后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啊，就是我的愿望没有完成。那个魔王子就问他，你是什么愿望？他说我刚刚请了一位婆罗门要给我说法，还没开始讲你就把我抓来了，而我连供养他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求你啊，放我回去啊，让我去听他讲一些法，然后对他做一个供养。那这个魔王之子啊，就听着就笑起来了，他说就跟他讲说，你以为我是笨蛋？你说叫我放你回去，你还会回来吗？那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子说，离开我这里以后还会再回来啊、哦，没有这种事情。那么这个王子就跟他讲说，请你相信我啊，我一定这个会如期的回来，只要我做完了这件事以后啊，我就会回来。那么这个魔王之子后来就想到，就是说反正呢、啊、他每天都有机会能够抓到新鲜的人呢、啊、都可以吃，所以即使这个跑掉了也没关系。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好吧，那我就让你回去吧，让你回去这个去完成你的这个最后一件事。所以这个王子他就回去了，他就听了这个婆罗门给他讲了四句嘛，所以我们讲过这个四法印呢 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猪肉是苦，然后是极尽涅槃啊，四句。所以讲听完了以后，他就供养他4000个黄金金币。后来他爸爸不是说，他这个国王说，这个哪里有这么贵的这学费啊？不是讲，那他就说这四句啊，能够让我解脱，这个比天下所有的财富啊都来得珍贵啊。所以后来他听完了供养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到了这个魔王之子的这个山洞里面。那这个魔王之子这个看到他回来啊，非常的害怕，不是就是 astonished 啊，英文讲的 astonished 就是非常的诧异，说哪里有天下哪里有这种笨人呢、啊？放你走了，你还真的跑回来了啊，还真的是这个承诺回来。后来这个魔王之子就问他，就说，那你到底听了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讲？结果这个王子啊，当然他是后来的佛陀嘛，对，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想，他说时机成熟了，现在是我要来度化这个魔王之子的时候，所以他就开始啊，跟这个魔王之子讲说，好，那你既然要听我讲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啊，有一些基本的事情你要做到。那么这个魔王之子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呢？好，他说我告诉你，他就念了几句啊，念了几句，在面就翻译成英文讲什么？说 sit on a lower seat, display the luster of quiet self-control, watch with joyful eyes, as if sipping words sweet as nectar, generate respect and focus your attention with an enthusiastic and stainless mind.Just as a patient attends to their doctor's words, listen to the Dhamma with reverence. 好，这几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分为几点。第一个 ，sit on a lower seat。啊，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这个上师啊，通常是坐的比我们高，我们要给他安排一个法座，要比我们听法的学生要来得高。这个是对法的尊敬啊，这对于这个他要讲的这个法的尊敬，所以呢，要给他安排一个比较高的法座。所以这个，那么这个王子现在要跟他要讲法了，所以就跟他讲说，你要做一个比较 lower seat， 比我低一点啊。那么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后面也会讲到，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你即使请师父讲法，师父不会讲。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师父是坐着，你是站着，他不讲。你问他问题，他也不会回答。因为你不尊敬，你站着比他高啊，啊，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这是很强调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一定要比他低一点，比他低一点，这时候你问他问题，他跟你讲，所以这是第一点啊 ，sit on a lower seat。然后呢，第二个是 display the last of quiet self control， 你要很专心的来听，这个当然专不专心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但是要看你的外向，外向是你很安静的啊，准备要听法一样。然后第三个是 watch with joyful eyes， 要用这个很欢喜的这种眼神呢，啊，看着师父，看着这个要传法的这个师父，他在传法的时候，你要用快乐的眼神看着他，不能说啊，因为很仇恨的啦，这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在看别的地方或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就不尊敬，那这个师父不传法，不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好，在听法的时候啊，你要想到就是说，哦，我现在好像在这个 sit， 我们喝茶嘛，不是喝 sip tea， 那么在 sip 这个 nectar 甘露，师父讲出来的这些。言语啊，是像甘露一样那么的甜美啊！你就要想象说自己好像是在喝一杯甘露一样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generate respect and focus your attention。好，对于这个传法的人呐，啊，对于这个师父啊，要有尊敬心，还有注意力，你要很专注的听他讲。好，那么还有什么？这个，所以整体来讲，啊，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病人，这个传法的师父啊，他是 doctor 啊，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去见 doctor 的时候， doctor 在讲什么我们都很专注的在听嘛，因为对我们有利嘛，我们听着他讲完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要吃什么药什么的，我们然后去拿药吃，病就会好，所以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听法。那么这个是这个王子啊，告诉这个恶魔之子，他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所以后来这个恶魔之子当然就照着他的这个建议啊，那么这个故事就结束。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好，我们去听法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心态，就像刚刚讲，我们把自己想成一个重病的病人呢，啊，那么去医院里面看医生。能够见到这个医生，这个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现在这个人这么多，要 make reservation 都要好久，像我要拔一颗牙，要三个礼拜以前就要去 make reservation， 其实已经痛得要命了，他说你再等三个礼拜，哦，我说这个现在怎么能这样子，怎么照理就是这以前很早前啊，这30年40年以前生病了到医院去，医生马上就给你弄一些什么，不让你继续受苦，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因为人太多了嘛，所以这里就讲说，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自己要想成是一个重病的病人呢，啊，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医生啊，能够从他那边得到这个利益。好，那么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description， 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听法的话，我们就要用怎么样的心态。那么底下呢？更进一步的来讲啊，说我们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有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那么这个我们那一天前天已经 也先念过了，就说你要有三种心态啊，哦，要有这个不是心态，这个是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说，这里是用这个 vessel， 用一个容器啊来做一个描述。第一个条件，我们要条件说这个 vessel 不是 upside down， 那不是本来是这个口在上面的，不是把它盖起来。如果是盖起来的话，所有的东西进不去啊，就从它旁边就流掉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呢，这个 vessel 啊要很干净，不能里面不能脏啊，不能有这些这个污秽的东西啊等等。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你心里面啊不应该有一些寄存的这些杂念，或者是说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这些似是而非的偏见啊。这个是讲说你这个容器啊要很干净，因为如果说容器很脏的话，你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有这个种种的杂念的话，那么你这个法听到的法进去以后，它跟他们混在一起啊，当然就不是纯净的法。所以这里讲说啊，我们第二点呢、啊、是第二个条件是自己要保持一个很纯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呢是不能要像这个 vessel 一样不能破洞，不能有裂缝。因为如果破洞了，如果有裂缝的话，那么这一些这些液体啊倒进去以后，它就慢慢就流掉。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听很多法，听完了以后啊，大概如果好的话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啊、才忘记，如果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想一想，哎，昨天讲什么都忘记了。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这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这个 vessel 啊太多洞了，太多这些 leakage。 所以在这里就讲说，那么你基本上啊要有这三种条件，不要 upside down， 不要这个 polluted 或者 contaminated。 那么第三个呢是不要有这个所谓的 leak。 第三个那么这个基本条件以后呢，然后呢应该要培养六种正确的心态。哪六种正确的心态呢？刚才也稍微提到了，第一个心态就是要把自己想成呢、啊、我是病人。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因为累世啊所造的种种的善业啊，对不起，不是善业，是恶业，不善业。我们累世所造的种种的不善业、啊、让我们现在在这一生，尽管我们有这么宝贵的人生呢、啊、但实际上我们身上有太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一些这个 karma。 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重病的、啊、我们是病得很厉害啊，只是我们的 physical 还没有凸显出来而已。那讲到这里，讲一个插一句话，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啊，假设过去生中啊杀业造得很严重很重，这一生大概在35岁前后啊就身体就出问题了，就开始生病。然后这种病呢，它也不是让你马上就结束生命，它就让你可能是这种所谓 internal 的这些不舒服，然后呢让你很不舒服，可是又不会让你死。然后你去看医生没有用，吃多少药花很多医药费没有用，就是这一生呢会得到的一个果报。那我们在台湾就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子，他到后来连工作也不能做，就辞掉工作，然后一个月花这个几千块钱去看医生没有用，看着多少年都没有用，啊，花了很多钱，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光，但是病还没有好。所以碰到这种情形，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来，他就来问我， 他说那怎么办？我说啊，我这给你的建议，你不要去看医生了，浪费钱，反正你也死不了，然后这个医生也对你没帮助，你每一个月花那么多钱干嘛？我说你就在家里面啊，好好的拜35佛，啊，做忏悔，每天有时间你就拜忏，就拜35佛，然后拜金刚萨陀都可以，你每天就在那边做，这样子的话你反而身体会好一点。哎，他不相信，那也没办法，那所以每个月继续的花很多钱去看病，但是还是没有用。所以这里讲说，把自己啊看作是一个得重病的病人啊，事实上我们确实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得重病的，只是还没显现出来。但是那个当那个果报成熟的时候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就非常的苦啊。所以这个是就是第一点，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每次当我们自己去听法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比较 positive 的一种态度。哎，我就是一个病人。那么今天来了一位 doctor， 不管他是内科、外科或者什么，是什么科，反正我去听他讲，他必然对我的这个所谓的 chronic 的这个 disease 啊，会有一些帮助。得用这种心态啊，去听闻那个法。那么第二点呢？第二个正面的心态啊，是这个把传法的师父啊当作是医生啊，跟刚才那个病人相对的，当作是医生。所以师父讲的呢是这个药方，或者是分析我们的病情。那所以把它看作医生，然后我们自己是病人。那么第三点就是他讲的内容啊，是这些我们的病理啊，就是我们在分析我们为什么得这些病，然后给我们开的药方，哎，那么这是第三点。所以这是三个基本的心态。然后呢，第四个心态啊，既然已经听过了医生给我们分析我们的病情，然后也给我们开了药方，那么接下来怎么？接下来我们自己要去吃药了，要去拿药啊。所以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吃药去拿药？又用一个很努力的、很这个精进的心态来这个服这个药。所以服了这个药以后呢，你才有可能药到病除嘛。所以就说要把这个听到的这个佛法、听到的教法，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啊，经常的要去努力的练习。这是第四个心态啊，不要想到就是说，不要有一种心态说哦，这个师父来了，就好像这个叫什么？来了一个叫做畅游诗人，畅游诗人知道吗？在这现在不是叫这个名字了，现在比如说某某巨星到这边，到哦这个 Whitney Houston 到香港来开演唱会，来我们去听他演唱，唱完了觉得不错，然后过一阵子没有了，换下一个有名的人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去听佛法，如果是用这种心态，啊，那反正师父讲完了，我这个觉得，哎，他讲得不错，过几天忘记了，啊，反正过一阵子又来师父再讲，那么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没有帮助，没有用。所以，就是听到了他讲的这一些法的内容，那么这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开始啊，要去努力的去练习。一点一点的要去做，这是第四点。那么这样，这个在这一点里面，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假设现在这个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那么这个药是对我有帮助的，能够让我药到病除的，那么我就要好好的去吃这个药。如果说我每天按时间来吃这个药，那么当然 到了时间我的病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听到了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啊，借由这些师父的嘴巴传出来，这是我们想到说，哦，这个是对我有会有真正的帮助的。那么因此呢，我好好的去练习，假以时日啊，我现在身上的这一些看得到的、看不到的这些苦啊，都会这个被这个清除掉。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来勉励自己。更进一步是说，假设我听过了，我也不去做练习，那么事实上对我的这个病啊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可能还会造成更严重的病。什么病呢？我慢的病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这个师父啊太多了。我不知道你香港这边怎么样，可能也有经常会有一些师父来传法。那么这个就好像是这个 department store 里面，每个月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新的一些 event。那么你去了，你去听这个法，或者你去参加了这个 event， 回来沾沾自喜，啊，就哦，我又收集到了一些这个新的 sample， 或者是说我又这个认识了一些新的人等等，但是没有真正的去 practice 那个内容，那么因此呢，自己反而产生了这种我慢啊，或者说这种骄傲啊等等这些。那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没有去练习啊，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啊，同时可能还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坏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讲说，那你要既然听了法，那就要好好的去这个去练习啊。所以这是第四个。那在这里呢，这里他用了一个英文字啊，用英文字叫做 assiduous， 是叫 assiduous practice，assiduously practice。这个 assiduous 很这个勤快的、很勤奋的去练习啊。这里面这个字啊，有一个更深的意涵呢，啊，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不练习啊，或者说我听了这个法以后，我不去做练习啊，那么我很快的就会病发死亡，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来 push 自己。因此呢，我每天都要练习。如果今天没有练习，也许今天晚上我一口气过不来，我就走掉了。那因为没有练习，所以当然你就没有不能得到这个法的好处嘛。那明天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叫 urgency， 一种急迫来 push 自己啊！我现在已经听到这个法，所以我要赶快去练习。所以这里讲说 assiduous practice 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五点是这个 perceiving the tathagata 啊 ，tathagata as a holy being。这个 tathagata 是我们只讲的是这个佛。那么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念释迦牟尼佛赞吗？前面那个礼敬供养皈依导师。这个明心足三十四间解，这些都是对于佛的尊称，佛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尊称，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塔塔嘎达，就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把这个塔塔嘎达，当然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这个 teacher， 这个 teacher 把它看成是佛。所以刚才讲到的就是说，金刚持佛他曾经有许过这个愿呢，啊，他是这个末法时期，他要用各种不同的这个外向的视线呢，啊，来传法。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化身为上师来传法。所以在这里也就讲说，那我们现在既然有机会来接触、来听闻啊某一位这个善知识来讲法，那我们把它看成是佛的化身。是佛的化身的话，那么因此当然这个对他要有尊敬心，同时呢要很仔细的去听他所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自己要好好的去练习。所以这些都是一连串的这个准备好自己啊，让自己能够开始入道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功夫啊。 所以这个第一，这里第五点啊，就讲说你要把这个上师啊观想成他是这个所谓的 Holy Being， 他是佛的化身。那么第六点呢，这个讲说这个希望佛法能够常住在世，佛法能够延续不断的在世间呢、啊、能够流传下去。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愿望呢？因为这个佛法不是随时随地啊，我们想要它就会有的。你如果没有透过我们的努力啊，包括我们自己练习，还有我们去护持，那么佛法是会断掉的。就像在印度，原来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那两千年以前，那佛法多么的昌盛，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回教进去以后，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印度本身的这个地方信仰的这个这一种这个发达，所以很快佛教竟然在印度完全没有了，对，那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同样的，佛教现在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没有了，很多地方都没有。那并不会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体系啊，它就会一定存在在世界上，不会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所谓传法的上师，没有学法的学生，没有护持正法的这些在家居士们的努力的话，大家一起努力啊，那这个法它很快就消失，它不会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体会，也因此这是为什么话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要去护持某某这个寺庙啊，去赞助他们，不管是健身疗啊，或者是帮助他们饮食啊等等，这些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啊，就是透过做这一些小的事情啊，日常生活里面这些小事情，能够使得这个佛法透过他们继续不断的延续，继续不断的被教导。所以我们对这些师长们啊，对格西啊，或是这些仁波切，我们有的时候去对他们去做供养，或者是我们去听法，然后听完法我们自己做练习，像这些啊，都是造成佛法继续不断延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嘛。所以这个是在这里就讲说，好，那这个是我们一个所谓的正面的心态，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加上前面的啊，把自己看成是病人，这个传法的师父是医生，然后他讲的是这个他讲的这些内容啊，是我们的病理的分析，是给我们开的药方啊等等，像这些心态啊，我们如果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你去听法就不容易有这一些散乱啊，或者是说有这一些这个偏见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啊。所以那么这个是阿桑嘎这无著论师啊，他所在这个菩萨地的这一部经里面啊所讲到的一些基本的这个重点。好，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这一节呢，讲到说这个传法的师父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教？要这里面有一节啊，这是中国八大师告诉，当然这他也是接续的阿底峡尊者的这个系统下来的，就是告诉这些有机会去传法的这些，包括法师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些老师啊等等，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心，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传这个法，哦，这个很重要，不是说自己觉得说我已经学得很充足了，所以我可以去这个可以去随便讲，然后我想要讲就讲，我不想要讲就不讲，不能，它也有一些规定，但这个是对传法的师父的，那么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 我们以后有机会啊再跟各位来解说。那这里面有一个相关的在这里可以先跟各位可以讲一下啊，就是说跟刚才我们说听法的时候我们要有六种正面的心态是相关的，传法的时候也一样，要把自己啊想成是 doctor， 自己就是 doctor， 自己讲出来的呢是这个所谓病理分析，是这个药方，那么听的对象你要把它看成是病人啊，这是基本的态度。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职业道德了，对不对？你如果把自己想成是 doctor， 你当然不可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啊这个来做你的事情。同时你如果把听讲者当作是病人的话，当然当医生面对病患的时候，他不会去开他玩笑，他不会去这个去好像故意去戏弄他，所以他是很 sincere 的把他知道的东西来讲出来。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态度哈。那么另外呢是有一些 negative 的态度啊，这个传法者啊你要避免什么？第一个这里讲说你要 discard envy or jealousy，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传法的人呢、啊、如果心里面会有这种嫉妒心或者是这个就是不正确的一种思考，他就会怎么讲，会把他所知道的做一些保留，他不愿意完整的讲出来，因为他会想说我要是通通都交给你了，将来你比我厉害，你比我 popular， 你得到的这个供养比我多，那所以这样的话我所以我现在要留一点，就像中国传统的这些这个学徒啊，都是师父都要保留一手的，不把全部交给你，因为怕你将来自立门户了把他的生意都抢走了。在这里讲说作为一个传法者啊，你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不能有这种 negative 的一种倾向，你反而是应该想说好，如果我能够把我所知道的完全毫无保留的这个传递出去的话，而这些听到我讲的这些内容的这些学生，他透过练习将来他自己很快的成就佛果，他去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不是更好吗？对，我自己一个人要去成就佛果，去利益众生太辛苦了，如果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成就佛果，或者先后成就佛果，然后大家一起来利益众生，这不是很好？所以用这种心态啊，那么尽可能的把自己知道的去这个介绍出去，传递出去，这个是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二个要避免的，就是说要避免啊因为自己的疲倦而产生那种不耐烦，或者是这个不注意听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当然这些法师们呢、啊、他在一天的这个活动里面事实上很多、啊、往往很辛苦的，像他们在寺院里面学习的时候，从早上5点钟起来开始要去辩经啊，要去背经啊，然后还有好多法会啊等等。所以那么这是在学习，等到他自己出来传法了，事实上有很多很多信众要去求见他，要去请他解决问题啊等等这些。那么所以通常呢他会很疲倦，即使是在很疲倦的状态之下，如果说有这个有人要来求法，你也不能拒绝，你也不能这个好像这个产生不耐烦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传法者他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一下这些师父们呢、啊、应该有一些80多岁了，90岁的师父他还在到处传法啊？为什么？他没有退休的，他这个出家众没有退休的，他就是传到他这个不能传了啊，传到他没有办法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还有因为当然这个 这个戒律里面有，你一旦这个出家，你是要终身的来传法，你不能够有这个懈怠心，不能这个偷懒。所以尽管他们有的时候身体很不好，或者说他们这个生病，身体很虚弱，但是有信众求法，他还是要继续的去讲。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你们有没有收到这个 email？ 这个丘德仁波切现在在澳洲传法。丘德仁波切现在身体其实很不好，我元月在斯拉斯看到他的时候，他连走路都不能走，身体非常的虚弱。但是这个澳洲的这个信众啊，就很久以前就跟他请法了，去年就跟他请，所以他就说他还是要到澳洲去传法，虽然很非常辛苦啊，一定很辛苦。那么说我们前年吧，在澳洲传法，后来中风，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很疲倦了、啊、但是因为信众有这个请求啊，所以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这里讲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的疲倦啊、衰弱而拒绝啊，或者是说这个有不耐烦的这种感觉，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传法的这个师父们呢、啊、要注意的是，在传法的过程里面要尽量的避免啊吹嘘自己，不能自己花很多时间一直在讲说、哦、我修了多少这个多少法，做了多少闭关，我又读了什么什么经典，什么我曾经得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啊，诸如此类的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避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让你自己啊不要产生我慢心，同时呢让这个听者啊不要产生这种这个烦恼啊，就是说这个啊、哦、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喜欢自己夸奖自己啊，这个让他因此而产生这个烦恼，这个不好。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到，就是说好，那么你这个传法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讲经说法，不要讲那些题外的这些，尤其是跟自己有关的这些事情。所以这里讲说 The true master is motivated by a power of kindness, love and compassion towards those who are receiving the teachings。这个是重点，就是传法的人呢、啊，你自己要，当然理论上他都是充满着这个菩提心的，所以他对这个所有的众生是充满了这个所谓慈悲啊，或者这种心呢、啊，啊，这是一个等于是基本的条件。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你才能够不厌其烦的，或者说这个毫不倦怠的。一直传法，可以传几十年，甚至传到你生命结束啊，都有可能。这个是变成一个这种可能的一个结果。像这一次元月的时候，我到印度萨拉斯啊，那去看一位这个曾经当过萨拉杰这个住持啊 ，Campbell 的这一位格西啊。那么这个格西本身他现在已经生病了，病了两年了，躺在床上都不能也不能行动，他就是靠这个他的学生呢、啊、原来的学生来现在来照顾他，他住在萨拉寺里面，寺庙里面。那么你像他那样子病人就是这么的虚弱啊，但是当有这个学生来请法，他还是会勉为其难的来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们，或者回答他们的问题。尽管是这样，他还是他不会说啊、哦，因为我生病，你们不要来啊，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有的时候非常重病，那没办法，他连话都讲不出来。否则的话，他只要还能够讲话，他只要他的这个思绪啊还是清楚的，他通常都会毫不保留的这个来继续不断的来引导这些学生。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他的慈悲心，他的菩提心。也就是说，他当初自己的发愿，我今天出家，我今天来这个从事这个学习佛法、传递佛法的这一个工作，那么我就要一辈子要来这样做。所以这个是这一些 在这个中国白大师写的这个普教之广论里面，对于这些要传法者所做的一些 advice 叮咛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个大法会啊，看到上师他上法座，上师上法座就当然就是那个爬楼梯上去的那种法座，他上法座他在坐下来之前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他要这样子一下，对吧？他要用弹一下手指，不是他在唱流行歌曲啊，这是有意义的。他弹一下指啊，同时他嘴巴里面要念四句《金刚经》里面的句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弹指之间，他为什么这样提醒自己啊？我现在在这个高座上面，其他的听法者都比我低很多嘛，不要产生傲慢的心啊，所以要借着念诵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这个四句啊，提醒自己无常，还有空性。所以你要下次再仔细去看，就是有机会去看的话。那么你看这些上师他上法座，他一定要这样啊，那不是他的习惯啊，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从这些小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么除了我们听法的学生，我们要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心态啊，传法的上师们他们也有一些这个态度啊，是要等于是自我约束自己，不要让自己因为高高在上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就产生了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些这种态度啊等等，这些不如法，反而不好。所以这个是细节，那么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细节去观察。所以是说学佛啊，佛法如果说碰到一个这个叫做具格的上师啊，那事实上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一些表现啊，那不是像某一些是这个也不能叫师父了，某一些讲经的人他自己打扮得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然后给自己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那像那些啊，那个恐怕在这个佛教次第广论的这个体系里面，事实上恐怕是不被容许的。所以，好，我们就暂时到这个地方就告一段落吧。那么，下面要回答一个问题啊，这是今天这个 Rita 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平常要做什么功课，怎么做功课。我想你在座的各位大概应该自己都有自己的功课了，因为你们也听过了这么多的法，对不对？可能有一些功课，但整体来讲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怎么样的让自己的这个心呢，能够维持在一个法的上面，这是我们要做的努力。那么所以在一般的来讲的话，有这个三部分呢，有前行、正行、结行。前行呢 preliminary， 也就是我们说 preliminary practice， 这个前行呢在我想这边的中心 FPM 界中心，或者是这个寺院里面，或者是这个三大寺里面都会有一些法本。前行呢，前行里面主要做的是什么？每天啊，这是每天做的。前行里面有，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皈依、发菩提心啊，这些。那么这个里面啊，我现在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后面有一章啊是专门介绍很深入的每一个 topic 都讲得很仔细。就说前行呢里面主要是 我们皈依八菩提心，然后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各位知道吗？愿一切有情具足乐极乐因，愿一切有情远离苦集苦因，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妙乐，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完这个什么平等者。那么这一些这三个是基本的，所以皈依发菩提心四无量心，这是我们在前行的时候自己要念三遍。然后当然最好的是你一边念啊一边观想，比如说皈依，我去皈依佛法众中尊，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唯愿以此闻法或者是布施诸功德，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好，这四句，那么这里面事实上就已经包含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了。所以先念这个四句啊，念三遍，然后呢是发菩提心啊。我用的这个版本是，这个发菩提心呢、啊，在刚才这个四个句子里面、啊、已经有了，这是一个版本。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四无量心了、啊，就自己念啊，这个愿一切有情具足乐极乐因，愿一切有情远离苦集苦因，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妙乐，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就平等舍。但是这个句子啊，如果是大乘修行的话，大乘修行者念法不是这样念，这个是一般的念法。大乘的修行法是，我们就讲说，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愿其安住，我将使其安住。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安住。这是大乘行者 Mahayana 的 practitioner 念。所以同样的一句，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这一句，但是你假设你自己认为是一个 Mahayana practitioner， 你要用刚才我讲的那个方式，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愿其安住，我将使其安住，上师佛加持我如是令安住。为什么差异在哪里？好，这个在后面第三册的时候，在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有讲了，就说愿一切有情，比如说具足乐极乐因，这个是小乘修行者所做的一个祈请祈愿。好，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解脱，对不对？都能够具有就近的快乐，还有乐因。小乘的行者啊，因为他是追求自我的解脱嘛，所以他在做祈愿的时候啊，他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像他一样。至于说怎么做到，由谁来帮助他们，他们不讲，他们就说哦，愿一切有情具足乐极乐因。但是大乘的修行者不是这样子，大乘修行者是说，我希望你得到快乐及乐因，同时呢，我发愿，我要承担这个责任，让你得到。这是大乘修行者，所以这是大乘菩提心的一个这个表现。所以我说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啊。那么在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前行的时候，你看你要做小乘的修行者还是大乘的修行者啊？你自己去选择。那么通常有的人会说，我们自己现在自救都来不及了，还要去帮助人家，怎么帮助所有其他的众生离苦得乐？做不到，这个不是现在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愿。这个大乘修行者一开始他先发了这个愿，然后呢借着这个愿来提醒自己，好，那我要去用适当的方法来做，最后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大乘修行者他的一个发心跟他的一个行动嘛，所以有这个差异。所以刚刚讲这个四无量心呢、啊，接下来念这个四无量心也念三遍啊。念完了以后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念功德本颂啊，功德本颂。那么一边念，把我们第一天前两天介绍的那个意义啊，稍微回忆一下，一边念一边回忆。功德本颂念完了， 就要念这个啊，就是现场曼达，现场曼达，就是这里面的这个现场曼达。那么所以现完长曼达，基本上这是前行呢、啊，就结束了。这是第一部分前行 preliminary。那当然这里面还有更详细的，我在这里不跟各位讲了，免得把你搞混了。就这里面还要做一些观想啊，什么这个观想知良田啊，观想这个什么这个这些啊，暂时先不跟你讲了，要不然搞得太复杂。所以这是前行，好，前行做完了以后啊，那么接下来是正行。正行呢，就是你自己现在平常在做的一些功课，比如说你可以念心经啊，你可以念普贤行愿品啊，你可以念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金光明经啊，这你现在在做什么念经文的，或者持咒啊，啊你现在在持什么咒，药师佛咒，这个某某本尊的咒都可以，就是在正行这部分在做，这个是 main practice。 还有一种是有些人他不知道持咒，他还没有到这个受灌顶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他就用正行呢来做拜三十五佛，或者是拜金刚萨佛，这个也可以，这是正行。正行有长有短，有的可能要做一两个小时的，有的可能这个短短的几分钟不做，没有关系，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主要的功课。正行做完了以后呢，是这个结行 ，concluding 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向。好，这边最后面这个有一个回向嘛，就照这个念，回向文念一遍，这就结束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才就是刚刚开始学，还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啊，那没关系，你就照着这个顺序啊，前行、正行、结行。最好是什么？最好是每天早上啊，起床以后，梳洗完了就来做这个。也许30分钟、20分钟，这个做完了以后呢，你今天这一天里面，你的所作所为，通通都是善业，通通都是善业。因为一开始你已经发了菩提心了，要利益众生，所以哪怕你是骂他，你都是善业，都是善业，因为你的动机是纯正的，是吧？所以这个最好是早上做，啊，早上。那么做完了以后，好，你去工作啊，去怎么样过一天。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晚上啊，晚上睡觉以前要做一件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受过这个金刚萨陀的灌顶，有没有？有吧？或者口传过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师父给你口传？传法师上师就给你口传，然后。这个我们班的萨多萨摩耶马洛婆拉耶班的萨多提罗巴利亚这样子，这个金刚萨多百字明呢、啊，叫百字明，晚上睡觉以前啊，念21遍，21遍啊，分成3组，1遍7组，是吧？分成三组，这个在念的时候有不同的观想，因为念金刚萨多百字明，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啊，是让我们在这一天。甚至这一天以前的所造作的不善业不会增长，不会增长。比如说你听到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你这个打死一只蚊子，那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金刚萨陀，这个让它停止增长的话，你这个打死一只蚊子的杀业啊，好，过一天以后增加成变成你打死了2只，然后4只，这个16只，这样子一直在这个平方上去，那么很快的一个月以后变成你这个不善业好像变成你杀死一个人一样啊，这么的严重。但是呢反过来讲，好，我今天无意间造作了一些不善业，但是我在晚上睡觉以前呢就做这个金刚萨陀百字明的忏悔啊，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功效，就是让这个不善业它不会增长。打死一只蚊子就是一只蚊子，明天还是一只，不会变成2只，这样子。所以睡觉以前呢，务必的要来 来做这个21遍的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持咒啊，那么这次有好处。那我刚刚讲说分成3组啊，一组7遍嘛，这个有不同的观想。我们在做这个修持法的时候，第一组是你在念这个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时候，你想象到就是从金刚萨埵的心轮呐、啊，金刚萨埵在我们的前面，从他的心轮放白光，从我们的头顶这样下来，啊，这样下来，那么从我们的头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你一边念一边做这个观想。所以呢，当你在念这个念完7遍的时候啊，这个白光啊，就从头顶啊这样子慢慢沿着身体，一直到你的脚底，全部充满。这是第一次，第一个7遍。第二个7遍呢，就反过来，就是白光啊，还是从头顶下来，但是它是从脚开始，从脚这样子慢慢累积上来，就等于是。你那些身体里面这些脏的东西啊，是从你的头顶出去，哦，这样子慢慢出去，那个白的从你的脚这样子慢慢累积下来，这样理解吗？这个方式，这是第二组的白字明，这样子做完以后，一个上一个下嘛。第三组呢是金刚萨埵这个白光啊，直接啊从他的心轮进入到你的心轮。然后当你观想这个白光进入到你的心轮的时候，你的身体啊像是爆炸一样，就是爆炸，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污浊、啊、全部都炸光了，就更彻底，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留在这边，这样子又7遍，对，21遍，每天晚上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个练习啊，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的无善业不会增长，那这个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啊，进入自己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一天里面啊能够做的一些练习。在早上先做这个前行正行，还有结行回向，晚上呢做这个金刚萨埵21遍，做完了还是做一个回向啊，那就好了，结束。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功课。那当然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学到更多的法、啊、跟这个受到更多的灌顶、啊、那些要还有其他的法可以要做，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最基本的先这样做。还有什么问题吗？各位空性的回向，
就是每一天晚上我们做完功课，应该用空性的回向，但是不同什么状
况。就现在就是只是念那个4个句子，就是正菩提心即珍贵，诸位生者令色显，令已发的不再罪，辗转增上恒增上，正空性见即珍贵，诸位生者令升起，令已发的不再罪，辗转增上恒增上，就是这样。正空性见的，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那我们在平常做练习的时候，用这个两个层面啊，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啊，来这个思考。世俗地呢，只是说这个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啊，所有的现象，它都是因缘而生的，都是缘起的，就是换句话讲，它都是有因果的。不可能突然的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一个练习。所以从世俗地来讲，它是缘起的；那么从这个圣义地啊，从这个所谓就近的这个层次，它是空性的，它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那么没有自信是什么意思？好，那么就这个也是看平常。做练习去想着说，有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绝对不变的。如果他能够绝对不变，表示说他有自信，那我们就要去找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绝对不变的。这个虚空里面有什么东西绝对不变？即使包括最坚硬的金刚钻，是不是绝对不变？不是。从 就是要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去用各种例子啊，去想这个，去分析。那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我们刚刚讲，你在世俗地里面，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变的，而灭。那么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即使它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的，都是没有自信的啊，这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练习。那但是在回向的时候，念那个圣空境界极珍贵啊，这个时候您来不及做那么多回向了，做那么多这个想了，这是要靠平常，就是只是说，当我们在念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的认知，这个意思。要点时间。
我们平常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那个缘起性空
。
缘起性空的境界去。
对。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执着嘛，因为它既然是缘起，当然现在发生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有因有缘，然后现在即使是发生了，它也马上就变了，这一秒跟下一秒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平常要去做的练习。那要是习惯这样子的这种思考方式的话，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执着啊，执着在我啊，执着在我的啊，这些那就没有了，就越来越少。因为我是什么，我这一刻的我跟下一刻的我又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想的话，那还有这个人是我讨厌的人，上一秒钟我讨厌他，下一秒钟他已经不是同样一个人了，我怎么再去讨厌他呢？对，那我不是有问题吗？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这个跟我们原来所理解的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就。原来有的那些习惯呢，就慢慢就会改变。
还有你昨天提到那个，最好是跟那个法师啊，那个传法者去听阅经，不是跟那个网上还是书本的最好。
对。
现在有很多那个 CD 啊、DVD 啊，这个方法可不可以？
这个是一个方便法，但是啊，这个其实不是很合适。你知道，你如果我们当然这是假设这个传法的师父啊，他都是有修行的一个师长，他自己本身是有正量，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啊，是根据他自己修行的结果得到的经验。谢谢。那么因此不一方面他讲的会很实在，很这个 detail，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呢有这个修行的经验呢，而且还有结果，所以他有加持力。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所里面，假设今天不是坐着，我是喇嘛苏巴仁波切，我们就光坐在这里两个小时，我们都领受很大的价值。那么所以面对面啊，跟这个法师啊去听法去学习啊，这个利益啊要远远的大过自己在家里面念。更何况自己在家里面念，有的时候你会容易误解啊，就是读不懂读不通会误解。那么在现场的话，你不懂的马上可以问，就比较好一点，不容易产生。
但是好像那个大地方他们在那个说话的时候有助理啊，做那个 DVD 啊，那个
对，可以啊，就是那个是就是针对那一些你没有办法去参加的这些众生，而你又有兴趣的，你当然可以去看看这些 DVD， 但是效果还是有差了。所以如果有机会，还有这个有能力，所以我是很强烈的建议各位，有 要去参加一次这种法会，对，实际的去参加一次，那么到现场去体会一下，这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就是去了face to face 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回来以后，过一段时间，有些恢复那个烦恼啊，那个。
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那个不是这个师父的问题啊。
当然，就这么，我们是有进步还是没有进步？
当然有进步，因为至少在你的这个 mental continuum 里面已经有这个 imprint 在那里。只是说我们回来以后，因为其他的事情的忙碌，我们没有继续去把这个 imprint 让它更深刻。那这是我们的问题。那如果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还是能够像我们在法会的现场一样那样子去这个练习我们的这个 mind 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啊。
你就说回来以后再回想那个法会的。
对啊，还有啊，你还有念诵啊，还有这个做练习啊，还有这些，对，这个持续的做的话，其实都还有，就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六十余节呢？每天要做六十余节，原因在哪里呢？对，你就是让自己越来越熟悉那个 deity 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在 mental continuum 里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一样的道理。Yeah. 好吧，那就非常感谢各位啊，这几天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今天啊，那每一天晚上在这里坐两个小时，同时来去啊，又花这个三四个小时，很辛苦啊！非常感谢各位能够这全程的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我也非常谢谢Shirley 还有这个 Caroline、Rita 你们几位啊，另外那个 Anita 等等提供场地啊等等这些，那么能够让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能够很顺利的进行跟完成，这个非常感激各位。那希望这个以后还有机会啊，能够继续的一起来阅读啊，来学习这些练习啊。谢谢各位。好吧，那我们就结行了。说在第六页的说法后课中，今天因为是这个最后一次上课，这一次的最后一次啊，所以是要献一个长曼达，献长曼达。那还有就是等一下这个不顶礼啊，这个也是产生一个好的缘起，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如果顶礼了，以后见不了面了。